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英言。能够在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实在是感恩。求神带领和使用，让听的跟讲的人在他的话语中有深切的领受。让我们先一起祷告。神，感谢你让我们每天都在你的恩典中，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用心尽力的过好每一天，也学着按着你的教导生活，以致我们面对何事都能欣然度过。谢谢主，求你的灵带领以下的时间，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最近呢有机会看一套电影，电影最后一个最终末的镜头和对话让我印象深刻。当男主角一家人死里逃生以后，他总结了一句说，当困难的时候不是逃避，却是要挺身而出的面对，这样才能守护所爱的人。这说话确实让我反复的思考，今天究竟我们面对逆境危险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觉得天要掉下来了，没命了，感到非常的灰心绝望，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个祝福吧。最近我同时听到几个癌症的个案，有记着祷告治疗还没开始已经康复了，也有完成了整个治疗以为已经好了，却突然发现癌症已经恶化扩散。为什么同样是癌症却有不同的结果呢？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怎样的想法？神希望见到他的儿女们有怎样的表现呢？神在困难当中又如何彰显他自己呢？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今天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2:1-24，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题目，极难中迎来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对但以理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吧。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在这以前呢，但以理已经和他的朋友演了一幕少年英雄的信心故事，那就是他们只吃素菜不吃王膳，却比其他人长得胖白俊美。现在呢，他们已经长大了，并且已经扎入哲士的行列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四位年轻的才俊成为了哲士以后，就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王要找人解梦。2:1-3，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硕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拉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那我们看到当时尼布甲尼撒因为发梦让他无法睡觉。你想，一个拥有强大军队、有着无上国家权力的人，他竟然因为一个梦 就无法睡觉，所以呢，他就召来国家里面最一流的高手，就是那些善于占卜、观照、占星、巫术这些人，命令他们帮自己解梦，希望能够解除了他心中烦恼。可是呢，无论他怎么样，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就是他威胁要处死他们也是不管用。正如这些人说，没有一个血肉之躯能够办好这个事情。第四节里面说，夏拉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拉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赐，得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第八节，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第十节，加拉底人在王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硕士或用法术的或加拉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第十一节，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我们看，那是巫师问王要知道梦的内容。我们看见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已经忘了，王说已经忘了，但其他中英文的译本其实都翻译成我已经决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已经决定要如何处置那些无法帮助他解梦的人。王是记得这个梦的，否则他不会说，你们要将梦告诉我，让我知道你们真能为我解梦。如果他真的忘记了，又怎能知道专家所讲的是不是他的梦啊？如果确实忘了，他为什么会感到心烦而不能睡觉呢？这一次王的梦，我们想一定是关于他的生死或者是他的国家的命运跟这些有关的，否则他不会以重罚或者是利诱来要那些术士解明他心中的疑虑。那些术士巫师都说明了，说王啊，这个事情很难啊，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来的，唯有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才可以做到。当王听到这里，哇，他真的大发雷霆啊，说要立刻把这些人啊处死。所以第十二、十三节这样说，因此王去愤怒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要灭绝所有在巴比伦的哲士。我们看见其实很奇怪的，这些人平常啊是帮人吹吉避凶的，帮人预测前途的专家嘛，现在他们面对危机却是 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都只是一个人而已。就在这个时候，但尼里挺身而出，第十六节，但尼里遂进去求王欢现，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当时虽然要杀他们的人就在面前，可是我们看见但尼里是不慌不忙的。圣经形容他是怎样的呢？说他用婉言和智慧来回应那些人，向他们问明究竟是什么原因王有这样的决定。他还要很冷静地请求他们可以欢现，好让他们想办法。我们看见但尼里这份镇定处变不惊的态度，是来自于他在主里面的一份信心。我们还记得吗？但尼里面对这种场面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他们出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争取不用王膳的时候，他们已经尽力过了。不错，我们发现有时候神真的会借着极难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难处里面学习靠主迎难而上。的确的，要看到生命这样被建立起来，能得胜困境，先是要迎难而上，我们才能够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正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可是我们有但尼里的那一份迎难而上的信心吗？我们是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呢？我们是不是像鸵鸟一样躲藏着装着看不见看不见，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就只看见面前的困难，只尝到困难的苦味，容让困难拦在我们跟神中间呢？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是在极难病患中认识主。有个统计，在内地发现不少人是在病患中信主的。有时候困难可以让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觉得很迷失，但可以在这个困难当中引导我们来寻求神，要得着他的拯救。但尼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凭着信心迎难而上，勇敢地面对。我想这就是神愿意在困难中给我们的其中一个祝福。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当但尼里记着护会长亚略求王换线，他不是用拖延战术要拖延时间，他是真的要如那些行法术的人所讲的，去寻求可以帮助他们的神。不过呢，在这以前他是先集合同行者的力量。第十七节这样说，但尼里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里亚，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尼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但尼里回去把一切告诉他的几个朋友，他几个同伴， 与他们一起祈求神施怜悯，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他们。留意，他们不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更不是为升官发财，他们是要救巴比伦的哲士，免得他们所有人一同被处死。在危难之中，他们没有逃避，也不是各自面对，反而把他们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地面对难关，还不忘记展现爱心，想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看见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事实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从但以理书一开始的时候到后来的火窑，他们都是一起度过的。这里同伴这个词本来指的就是连结或者是绑在一起的意思，是用来描述朋友了甚至夫妻之间的紧密的关系。但以理与他的几个同伴实在是患难之交，所以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他就立刻就想到他们，要与他们同心的祷告，并肩的面对面前的这个难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同伴呢？可以共患难的，当你在难处的时候一想就想到他们的呢？神有时候记着急难，为我们建立紧密的同行的关系，与我们的家人啊、肢体啊，甚至与我们的邻舍，患难将我们绑在一起，让我们学习同心祷告，互相关心，一起在主里面经历成长，信心被坚固起来，然后可以一起继续的走更远的路程。我曾经记得有一位姊妹的经历，她突然而来的癌症是最末期的了，不知道那里是那个源头，已经扩散了。姊妹很彷徨，她身边的弟兄姊妹自发的为她组成一个代祷的小组，为她的病情守望。很奇妙，后来在看医生的时候，癌细胞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都消失了。医生说他好了，医生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他的小组也一起尽力急难中主里面同行，并且信心祷告的重要。不但如此，姊妹的儿子因为这个事情愿意奉献一生委身全时间来服侍主。在困难当中就是这样把人绑在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天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有没有忘记这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只是心里面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感染的人吗？我们在自己在单打独斗挣扎着，有没有足够的防疫的装备吗？或者是我们大家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与家人与肢体甚至与整个社区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使我们能共度难关。在这个困难中，我们彼此的信心可以建立得更坚固，相信这也是患难中神想要见到的。弟兄姊妹，不要少看及难中同行的力量，同行的信心。但以理他们也是这样的得知到奥秘，在困难当中得胜，成为在困难中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三点，不错，当但以理他们同心祈求 竭力的祷告，神就如他们所愿，把王的梦和其中的奥秘启示他们。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智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行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执事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执事，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看见但以理就可以去见亚略，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执事，把他领到王面前，要把梦的讲解告诉王。我们见到不但是这一次的困难能够得到解决，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包括他们掌握神的奥秘，对自己的认识，并且在主里面那一份勇敢坚毅，都成了他们凭信心得到的果效，也是神从当中给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在困难中以祷告更深的认识主，认识主的大能。我们看到这座的惊险经历，他们说计划不然的那一份确信，我想这次的事都发挥了非常的大的作用。但以理赞叹上帝的智慧与能力，他明白神是洞察一切的，掌管一切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他的容许才能够发生的。一切的改变，包括了时候呢、季节了、废王、立王，都是出于神和他的智慧、他的计划。神就是光，他要照亮在黑暗的人。所有的智慧都是神所赐予的，没有什么是人需要自夸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位神愿意值得祷告与人同在，带领人走出患难。但以理并没有因为他得到这些奥秘所以他非常的骄傲，相反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非常的卑微的，他需要用信心来紧靠着神。他的信心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建基于他明白上帝就是智慧之源，他掌管万有，所以寻求神就是出路，相信他就是唯一可以做的。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但以理并没有因为自己得着启示所以自己领功啊，他一直强调我们，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同伴跟他一起同心祷告向神恳求得到的结果。他们同心合意，蛮有信心的祷告，蒙神垂听。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因为信心经历神的能力吗？我们曾经因着祷告的果效更深的对神有认识吗？我们是不是曾经借着祷告得到信心的果效呢？不要以为啊，每一次祷告一定是神迹奇事伟大的事情，其实呢，这可能是我们生活里面无数的小事，是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果效。好像我们常常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防疫的装备， 这些装备是不是能够真的保护我们不会感染，这些忧虑都冲击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失去的平安。很多人因为这样有情绪病，但让我们想起保护不在于装备，我们的保障是神。无论我们有或者是不足，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知道相信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最近我自己也有经历，在圣诞以前，身边已经很多人都感染了，可是我自己的侍奉排得满满的，也有好几个重要的月会，我真的怕自己感染，影响到别人，影响到教会。我就祷告神，神啊，保护我免受感染，让我能够把一切都完成吧。真的很奇妙，我的侍奉，我的工作，我的月会一个一个完成，当我讲完最后一天的道，我就感染了。我凭着信心交托，努力的做好，神就有他的保守，有他的时间，不是不感染，就是让我安心完成所有的工作。是的，当我们这样相信，我们心中就有平安，就不再忧虑。这平安就是在信心里面得到的果效。当我们互相提醒，一起代求，我们里面就充满着平安喜乐的群体，也成了信心的果效，能够让人看见，把人从患难中引到看见神，认识神。这也是困难中神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确实是在急难之中，但不要忘记，在困难中肢体同心以信心祷告，我们必要经历并认识神的大能，得着信心的果效，让人从我们身上寻见神。阿们。
新春佳节乐团圆，
年夜饭吃到脸圆圆。
哎，别，我可不想圆啊！
哎，到时候看着一大桌家乡菜啊，由不得你不圆喽。
脸圆也没有关系，像我又圆又帅就好了
嘛。知道了，喜庆团圆当然是好事。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吃得开心也要注意照顾好肠胃哟。
良友电台祝福您新年有神同在，温馨又快活。